因为这个也不太合理。我们来看 B 的 H 下第二章，所罗门筹建圣殿。这里的内容在王上有充分的记载。所罗门坐在王位上，拥有王的尊荣和权力，他也对上帝充满敬畏，尊荣神。他也向神来求智慧，神也赐予他智慧。所罗门将智慧用在哪里？用在建殿上。历代之下的记载省略了不少的内容。第一章讲到所罗门求智慧，而第二章后面的内容讲到所罗门筹建圣殿、圣殿动工以及建殿的细节，包含圣殿建造完毕。这智慧指什么？是用在服侍神的事。智慧不是空想，智慧不是比别人更聪明，智慧不是比别人挣钱更多，智慧不是说在智商可以秒杀别人。当然，我们可以晓得所罗门，他的智慧超越当时的诸王，许多的王求智慧。但是所罗门将智慧是用在服侍神的事上，无论是建殿，还是治理百姓，还是外邦的诸王慕名来求智慧，他们最终都把荣耀来归给神。因此这智慧不是讲普通的人与人的对立，这智慧不是空想，而是能够将时间、将精力、将自己的所有用在服侍神、荣耀神的事上。这样的智慧是上帝所赐予的。很多的人没有办法将上帝所给予的与服侍上帝相调和，只是从上帝领受所有，却不能运用上帝所给的所有用在服侍上帝的事情，这仍是愚昧，功亏一篑。得到上帝所有的，为己所用，为自己的享受，为自己将来奢侈的生活，这样的智慧不是所罗门所拥有的。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将上帝所赐的一切拿来用在服侍神上，在所有的事上。二章一节，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，又为自己的国建造王宫。历代之下，重点是要描述犹大支派以及圣殿的工作。对于所罗门为自己建造自己的宫室，一带而过，没有提起。所罗门建圣殿用了7年，建自己的宫室用了13年，几乎是圣殿一倍的时间。怎么去看待他对自己宫室的建造用了13年时间？这个动机是很复杂的。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很快很快在富足、在强盛中进入堕落。历代之下的作者为什么在这里一带而过提到他建王宫，而建造圣殿的篇幅细节却非常的详细？作者有他的意图和目的，是要告诉被掳归回的人要优先建造神的殿。神使他们归回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建造圣殿， 也是波斯王所说的，耶和华感动他，让被掳的渔民归回，好为耶和华建殿。他们回来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回到故乡，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，而是为了荣耀的事回来。但是人是很软弱，很有限的，常常为了自己的事而忽略神的事，为了建造自己的家室，为了建造自己梦想的生活而放弃更重要的事。作者在这里将圣殿的篇幅细节这样的记载，是为了激励被掳归回的人，你们首要的责任是回来建造圣殿，首要的责任是敬拜上帝，首要的责任是让上帝的荣耀再一次充满。这是百姓应当做的事。但是被掳归回的渔民，他们有没有如此呢？有没有先以神的事为念？有没有去完成被掳归回的目的呢？没有。圣经有两卷书很有代表性，一卷是哈该书，另一卷是撒迦利亚书。特别在哈该书记载了被掳归回的人，他们在某一段时间忘记了神的事，忘记了圣殿的建造，神就兴起了一位先知叫哈该，和哈该对百姓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百姓说，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他们回来了，没有积极投身在建殿的施工中，他们反而说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他们回来之后，自己的房屋圣经称之为天花板的房屋，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家室、自己的房子、居所是豪华的，非常的精美、舒适，或者追求奢侈的生活。但是神的殿依然是荒凉，是被毁。这种强烈对比的手法，就显出被掳归回的百姓在某一段时间忘记自己的责任，重视自己生活的享受，他们忘记神使他们归回的目的还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对比的手法足以让我们想到，人就那么可怜，那么自私，如此耽误自己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得不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藏在破漏的囊中。神说你们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为什么种的多收的少？为什么吃却不得饱？为什么喝却不得足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先顾自己的事，没有把神的事来放在首位，个人只顾自己的房屋。也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缘故，天不降甘露，地不出土产， 神派先知就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只顾自己的事，而忽略最重要的事。而历代志下的作者特别强调圣殿的建造，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放在首要的位置，能够提醒归回的人民，不要只想着自己的事，要想着神的事，想着圣殿的建造，是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不是先求自己的事。主导文的结构同样是一样的，先关注神国的建造，再求自己的吃喝，先关注神的事，再关注自己的事。但是人的天性是什么？我自己还没有居所，我自己还没有生活，我为什么要关注神的事？我先让自己安家立业，我才能有心关注神的事。人的逻辑啊，永远是把自己放在首位，永远是先关注。看到所罗门用了13年的时间来建造宫室，7年时间来建造圣殿，这种强烈对比的手法足以显明所罗门非常复杂的动机和目的。因此在这里不提宫室，只提圣殿，就是为了唤醒百姓。我们今天在教会过信仰生活，很多人只是关注自己，我来教会，我的灵性得满足就好，我的婚姻问题能改善就好，我的孩子有主日学上就行，只要我自己有教会就好得不得了，根本不关注教会的建造。对教会的建造的认识非常的薄弱，只认为有道讲，有道可听，大家聚集团结团去，吃吃喝喝就可以了，肤浅的，就非常肤浅的认识。他不了解教会的建造是怎样的，他不懂得教会需要逐渐走向成熟，他也不懂教会的事工，他也不太明白教会对上帝荣耀的充满是怎样的体现，教会是否在圣职、在治理、在教会的惩戒上是否有进步，我们根本都不关注。过去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关注自己的房屋是否有天花板，自己是否能够安居乐业。我们现在是只关注到教会使自己得到利益就可以，得到满足就可以，至于什么教会怎么样，应当怎么样，根本是不关注的。这就是人的自私，人的贪婪。任何时候人都需要被唤醒，任何时候人都需要被话语所提醒。紧接着我们看到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，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，求你也这样待我，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，分别为圣，献给他，在他面前焚烧美香，常摆设陈设饼，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，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。在这里，所罗门写信给推罗王，求他派巧匠。那么从11节之后，我们就看到 推罗王希兰就回信给所罗门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，所以立你做他们王。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。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，使他有谋略、聪明，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，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。”所罗门的请求啊，得到了充分的回应。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推罗王希兰是否是相信了上帝？啊，这个不一定。他可能看到以色列是独特的国家，他可能看到这个民族非常的奇特，超越所有的民族。他也可能认同，暂时接受他们所宣告的。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主啊，但不意味着他一定是相信上帝的。不过，为什么要这样去记载？这么值得去思考。就意味着建造圣殿的工作不仅仅有上帝的百姓，也有外邦人的参与。天地都属于耶和华，所有的受造物。都出自于他之手，所有的人也为他所造，他的主权覆盖所有。神的圣殿建造的过程当中，有神子民热心的参与，也有外邦的君王和外邦的人的百姓在圣殿当中参与建造。作者这样的。记载也是告诉被掳归回的人，建造圣殿不是件难的事情，不是件难的事情。神的主权覆盖所有的受造物，包括外邦的君王。谁能够使用他们，激动他们的心，为神的圣殿来尽一份力？谁让以色列人归回的？波斯的居鲁士王使被掳的人归回。到了后面有一段时间，被掳归回的人，他们停止了圣殿的建造，有仇敌攻击扰乱他们。波斯的大力乌王又被神的灵所感动和引导，又特别。下了指令，允许他们建殿，提供建殿所有的材料，让我们看到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。谁能把金银从万国运来？谁能激动所有外邦人的心，让他们在某一个时刻、某一个阶段，帮助神的子民来完成？圣殿建造的工作，这里是最有意义的。激励神的百姓，不要停止建殿的工作，不要停止神赋予他们归回的目的，不要被难处吓倒，因为外邦君王的心也在。神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，神是废王和立王的神，谁能够使一切君王的心归向他，为他所用，谁也可以使王的心尊荣他、荣耀他，看见他的奇妙和伟大。人的愚昧在于什么？认为不可能。人的无知在于不接受，其实人的愚昧就在于此。神透过历代志下的作者，让被掳归回人的人明白，要继续的鉴定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应当仰望神， 神能够为他们预备所有的太阳，预备所有建殿的人来完成建殿的工作。因此，历代之下在被掳归回的人来看、来读，就是一系列讲道，唤醒他们对神的信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优先考虑自己的事，还是考虑神的事？是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还是先求自己的生活？当你到教会来过信仰生活，是否只关注自己在属灵中的益处，还是继续的关注教会建造的全貌？教会应当像圣经一样拥有圣职，灵性成熟，事工得以进展，可以参与神国中各样的事。我们不应该只顾自己的天花板，我们也要顾神的殿，优先考虑，优先投身于神国的建造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也无比的羞愧，我们也是先求自己的事，我们也是在自己的需求当中竭力的投入时间和精力，我们也修建自己的房屋，也住着雕刻装饰天花板的房子，我们却无视你教会的方圆，无视教会各样施工的不健全。主啊，我们是软弱有限，容易被肉体所引诱的人，愿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专心的侍奉你，也专心在你的国的事上，给我们力量和智慧，愿话语帮助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